就在美中关系趋于缓和的同时呢，北京从中南半岛到南太平洋全面展开外交出击，强化战略布局，试图和美国的印太战略抗衡，建立所谓和美国平行的国际秩序。那么根据新加坡研究机构 ISEAS 最新发布的东南亚形势报告，东南亚国家支持中国的比例已经上升到了 50.5%， 是几年来首次超越了东南亚国家支持美国的49.5%。那么就有专家认为说，美中两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消长是令人触目惊心啊。那么另一方面，北京在本周召开的南太平洋岛国论坛上，也透过了所罗门群岛以及这一次论坛的轮值主席国汤加，对美国和澳大利亚施加压力，希望阻挠在南太平洋地区呢只剩下三个邦交国的台湾参与这一次的论坛。那么中南半岛和南太平洋各国在美中之间究竟如何站队选边？美中两强在印太地区的博弈现在是否开始出现了逆转呢？我们继续来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哦，一位是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的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孙主任，孙主任再次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的教授王维正教授，王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您好。
今天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下半场我先请教孙运主任啊，刚才上半场我们谈到沙利文和张又侠会面了，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其实也没有闲着，这两天其实我们知道泰缅最近的局势一直在升级，而这两天呢，中国解放军是在中缅的边境附近进行了实弹演习。我知道您最近一直在关注东南亚这一区哦，您怎么观察这个最新进展呢，孙主任？
我们知道说中国军队在中缅边境中方一侧举行实弹演习，基本上它的一个背景都是认为说缅甸的政府军要开始进行反攻了，也就是缅甸的政府军要针对中缅边境的就是缅方一侧的这个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要开始展开相对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活动。那么在过去呢，就是缅军所采取的这样的这种军事活动呢，曾经有这个缅甸的军机飞越到中国的领空，然后缅甸的炸弹呢在这中方一侧领土爆炸，然后这个曾经也有过中国平民的死亡的这样的这个案例。那么我们看到说在最近的这个关于中美缅甸内部内战，也就是缅军同这个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进行的这个战斗中间，中方是严阵以待如临大敌，就是在这个中缅边境已经举行过好几次实弹演习。那么他的一个警告呢，实际上还是比较明显的，其实还是警告缅甸的政府军，就是你可以来攻打你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但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越界，然后影响到中国的领土以及中国平民百姓的这样一个生命财产安全。那么这个我认为其实还是反映出就是缅甸内政的或者说格局的一个动荡，包括他的这个缅甸内战在不断的就是我们看到他说他的这个作战的激烈程度在不断的攀升，那么这个对于国家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及中国边境安全是有非常大的冲击的。
好的，感谢孙英主任。王维正教授，其实我们上半场谈到这个沙利文的访中之行和美中关系的缓和，下半场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的外交动向，因为我们注意到在印太地区最近北京是频频出招。刚才孙主任解释了在中南半岛的这个局势，我们从中南半岛再拉到这个南太平洋，因为这一周在汤加举行的这个太平洋岛国论坛呢，北京也是不断运用它的影响力，尤其是这个主办国汤加有很高的这个债务。那么所罗门也在前一阵子因为他的关系跟北京的关系跟台湾断交了。你怎么看本周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上北京运用它的外交影响力试图和美国也来进行抗衡呢？王维正教授。
是这个大洋区哈，就是 Oceania， 是印太地区的这个东边嘛。那这个地方过去北京并不是非常的重视，但是当它的国力发展要试图突破第二岛链，第一岛链就不用讲了，第二岛链甚至于第三岛链，这个跟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太地区竞逐的话，这个大洋区的话就变非常的重要。在这个区域的话，过去台湾中华民国曾经有六个邦交国，现在只剩下了三个。那么包括这个断交呢，包括这个2019年的这个所罗门群岛啊。那所罗门群岛的话据报这个接受 中国这个大量的这个不透明的这个经济的援助，然后现在的话愿意充当作为这个中共这个打手，然后那试图要在这个所谓的 PIF 来排除这个台湾这个多年以来的一个观察员一个地位，这在我看起来的话是相当这个petty 的一个做法。
嗯，
因为说真的，这个要不要台湾继续维持一个观察员这个地位，意思的话，对北京来讲的话是无足轻重，但他要证明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他可以透过他的一些打手，包括这所罗门群岛，这是过去台湾的邦交国来做这个来做这个等于说是赶尽杀绝的事情。第二个目的的话，他就是要证明说他可以。第二个目的的话，他是要这个来来这个打击后面的这个实际的强权。这个地区的话，主要的强权传统上来讲是美国跟澳洲，所以他如果能够借所罗门群岛来打击台湾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是间接的在教训美国跟澳大利亚。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区大洋地区的话，大洋区的话，将来会变成这个美中竞逐的一个新的焦点。
好的，感谢王维正教授的分析。回到孙运主任，您在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当中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引用了新加坡研究机构 ISES 所披露的这个东南亚地区的民意调查，您是想提醒大家说中美两国其实现在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的这个此消彼长，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哦。那么尤其是在加沙战争还有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影响之下，下面我们就引用这份报告的原文当中，我们用数据来说话，看这个趋势您怎么分析啊？新加坡这个机构叫做 ISEAS， 它每年都会发布一个东南亚态势报告。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在东南亚地区支持美国的占比是 57%， 支持中国的比例是 43%。 到了去年2023，支持美国的占比是 61%， 支持美国的比例是中国的比例，不好意思更正，支持中国的是 38%。 但是今年就是短短的一年之间呢，出现了很剧烈的变化。今年最新数据是东南亚国家支持中国的比例上升到 50.5%， 这是数年来首次超过东南亚支持美国的 49.5%。 而且当中报告值得一提的是，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老挝和文莱这四个国家当中呢，他们对中国的支持率都已经超过了 70%， 也是超过七成。不晓得孙运主任您的分析是什么，值得大家警惕吗？
是，我认为说非常同意主持人的意见，就是这次报告它所反映出来的东南亚，就是它不论是这个中南半岛还是就是海洋东盟，那么东南亚这十个国家中间，它所反映出来的一个就是地区的一个公共就是民众的这样的意见的变化，实际上是非常的触目惊心的。我们看到就是关于这个，尤其是支持美国的比例和支持中国的比例发生了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个逆转，我认为对于美方来说应该是一个是应该有一个警告的效应。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我们知道说，其实对于这个变化最大的因素仍然是就是去年10月7号以来的就是这个加沙战争，包括美国采取的在加沙战争中间就是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来支持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个对于东南亚的国家，尤其是东南亚的，我们知道说三个它的穆斯林国家，也就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这个文莱三个国家的民意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像在6月份的时候，我到这个马来西亚去参加一个就是马来西亚政府所组织的一个地区的圆桌会议。那么你从这个中间就可以看到说，基本上这个加沙战争的议题，也就是中东问题，占据了这个马来西亚所主持的这次地区会议的一个主流。就是变成了一个我们看到说，每当中方的这个代表发言啊，然后中方的代表站出来振臂高呼说啊，在这个加沙战争中惨死的13000巴勒斯坦人，你就会听到说，在这个听众之间就爆发出雷鸣一样的掌声。
嗯，
因为我认为说，在这个就是穆斯林群体，尤其是东南亚的这个穆斯林群体中间，他们所看到的美方所一边倒支持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从中方很明显的一个这个袒护哈马斯，或者说支持哈马斯支持这个巴勒斯坦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所以对当地的民意呢也造成了很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值得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加沙战争，东南亚的这个民意在一年之间发生了如此大的逆转， 它的可持续性实际上是是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说，当这个加沙战争如果能够逐渐的平息，或者说逐渐的回复到一个中美之间在这个在东南亚过去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可以预见的是，东南亚的民意在这一次中间所反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并不是可持续的。
好了，稍后针对这个北京的外交出席在中南半岛或是在整个印太有什么挑战，还要继续请教孙云主任。不过我想回到王维正教授，其实很有趣，这个全球是联动的，中东的战区刚刚孙云主任分析会影响到这个东南亚国家对美中两国选对站边哦。那想请教您的是，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中东的烽火在上周日也升级了，那大家注意到的一点就是美国的林肯号航母是这个驶往中东地区，导致在印太地区现在是没有一艘美国的航母在驻守，这大家已经注意到了。美国的这个海军报道都已经说现在在印太是没有任何一艘美国航母的。那我想请教王教授的就是，印太究竟中东的冲突和俄乌战争是怎么去影响到拜登政府在整个印太的战略布局啊？我们记得虽然说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他在以色列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完全有能力投射军力到多个战区来履行美国的承诺，他还说美国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吃口香糖，这是他的信心喊话。但王教授在现实层面，现在我们就看到了林肯号到了中东去，印太就是没有航母。你怎么看美国真的能够一边走路一边吃口香糖来应付两个战区吗？中东和印太。
是
王教授，
首先这个刚刚您提到在东南亚地区对美中关系的这个巨大这个变化，我觉得是反映一个时间的这个民意。那么如果说在传统上我的了解，就是这个东盟国家的话，他们一般的对中国跟美国的话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期望，他们期望能够从跟中国的交往得到经济的利益，但是他们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崛起还有甚至于这个领土的野心的话非常不放心，所以又希望美国能够在这边提供安全的保障。那么这个就提到，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这个航母现在在印太地区没有航母，
第七舰队到第五舰队，
对，然后到这个那个美国的国防部的向来的这个军事的部署的话，都是建基一个假设，就是美国能够同时打胜
两条战
区的一个两个 two theaters 这样的一个 deployment。现在看起来的话，军力是相当的吃紧。那么如果你把那个在以色列加沙这个算一个，然后乌克兰俄罗斯算一个，那么在印太地区没有航空母舰的部署，这当然对于这个邻近地区国家的信心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动摇。但是会不会在这一段这个所谓的真空的时间，因为航母这个部署的这个真空时间，再加上到从现在到美国政权马上要移转的这样的一个五个月中间，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利用这样一个空窗期，在用这个所谓的单边的行动来改变很多这个所谓的 facts on the ground， 就是他过去2015年的时候他曾经承诺过不会变更这个南海地区的这个现状，结果他在那边填沙造海，然后这个现在的话已经军事化，我觉得这一段空窗时期的话是需要注意的。
孙云主任，刚才王维正教授我觉得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现在美国面对不管是中国挑战的崛起，还有俄乌战争，再加上现在你也提到了这个中东的烽火现在又再一步升级，林肯号驶去中东地区，现在印太没有任何一艘美国航母，究竟美国的军力能够像国防部长奥斯汀所言的是可以边走边吃口香糖同时应付这么多战区吗？还是像刚才王维正教授所警告的，如果现在印太没有任何一艘航母，马上又要选举了，会有一段几个月的空窗期，反而让中共可以趁虚而入？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孙主任？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你要是看到不论是俄乌战争还是目前的这个加沙的危机，加沙战争，美国都不是参战方啊，所以实际上不存在说美国要打赢这一场战争，或者说打赢这两场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前提。
但是美国的军力要去支援乌克兰，要去支援以色列，他的军力会被牵制，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们说从战略态势上面来讲，美方我们知道美国实际上从特朗普时期就已经比较确定的需要把中国作为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主要威胁，那么自然的说美国的这个战略的重点应该是放在印太地区，但是由于在拜登政府时期所产生的所爆发的这个乌克兰战争，还有目前的这个
中东的以哈冲突，
实际上对于美国在关注或者说把主要的精力投入 住在亚太印太地区呢，实际上是有一定牵制的。这个我认为说，就是哪怕在政府高层里面，在我们的沟通中间，也是很明确的表示说，我们希望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印太，或者说投入在这个中国方向上。但是这个事实不能尽如人意，美国始终是在欧洲，在这个中东还是有它的战略牵制。那么这一点说，我认为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就是说对于美国的它的战略是有牵制的。那么这样当然也就产生了很多有意思的辩论啊，就是关于下一任美国政府或者说美国的总统是要尽快的结束这个乌克兰战争呢，还是说要继续的来支持这个乌克兰啊同这个俄罗斯进行战斗。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目前争论的这样的一个焦点。但是从就是担心中国目前要利用这个空窗期，我个人认为说这个也要考虑中方的它的一个战略重点，或者说它的一个承受的一个程度。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年实际上中美关系的缓和或者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它有一个很重大的前提在里面，就是中国的国内问题实际上也是很多的。因为不论我们看到说是中国的这个我们说精英政治中间的问题，解放军内部的反腐问题，包括说我们知道去年中国就是所任命的五位国务委员，在短短的一年中间，就有两位是就是国务就是这个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是被撤职，然后被替换。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中国国内的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经济我们知道也是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如何能够在目前的这个全球产业链不断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仍然能够保持中国经济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保持中国的一个发展？这个中国我认为说它目前也是自顾不暇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我认为中方还是希望能够在中美关系中间寻求稳定，而不是说借利用这个机会去做台湾的动作。谢谢。
好的，感谢。这个施主任也提到这个中共内部的一些震荡，包括在解放军在政治方面或许也是自顾不暇，两边到底是谁现在在这个印太地区更占上风呢？我们来听听看网友意见好吗？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印度是欧亚大陆伸到印度洋的一只手，印度洋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分量，东南亚对印度洋的航道尤其依赖，而中国的经济肉眼可见的衰落，目前中国是一个排斥普世价值和国际规则的政权，对其他国家没有真正的吸引力，所以他认为啊，东南亚各国是不会在关键时刻站对中国的。还有一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拜登政府在盟友和联盟方面有所成就，但相对软弱，惯于绥靖屈服，放任敌手中共做大，那么中共麻痹美国显然是取得了战略优势啊。那么美国则深陷俄乌战争、以哈冲突还有中共的经济陷阱难以自拔。这位网友其实也是提到了美中各自的问题，那我想顺着他的说法请教王伟正教授，如果我们现在来两边比一比的话，这个虽然北京在中南半岛、在南太平洋有很多全面的这个外交出击跟细腻的战略布局，那么美方受到俄乌和中东的这个牵制，但刚才孙主任也提到了，中共内部有很多自己的问题，包括解放军的清洗啊、政治的不稳等等。你怎么看中美现在两国都有各自的问题的情况之下，究竟现在在印太地区谁是占上风呢？您的比较？
这个可能是一个50步笑100步的一个问题啊。中美两个大国的话，确实各自都有他们的国内的这个问题啊。然后美国的话，似乎看起来的话，虽然不是主要的，不是直接的参战方，但是它毕竟在这个欧洲还有在中东地区的话战力是有所延伸啊。那我觉得我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在印太地区东南亚国家的话，他们对于中国跟美国的话都是各自有所期望的。那他们希望说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能够跟带给他们那个经济的利益，而且对待他们的话是以平等对待。但是他们最后的话是希望说美国在这个地区不要离开，因为他们觉得最后的安全的保障还是在于美国。那我觉得刚提到这个乌克兰的战事。这里有一个辩论，就是说有的人觉得说要赶快结束那里的战事，然后来聚焦于在印太地区，但是有人认为说如果说美国在乌克兰的战事上草草了事，像在阿富汗那样撤军的话， 反而会影响到他在印太地区的一个声誉。
好的，感谢王教授的分析。我们也来听听看我们现场网友怎么看哦，请这个孙主任和王教授都跟我们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网友鱼次郎他说，最近中国的军事扩张大概是拿中国小学生的午餐费还有房屋养老金换来的。房屋养老金最近也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哦。他说这是全中国百姓的辛苦血汗钱，来之不易，一颗子弹都不能浪费。 Do not 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完全可以失去台湾，这没什么。他认为其实美国在亚洲只需要日本一个盟友。 Jack 刘这位网友他说，世界局势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此消彼长的。中国影响力在东南亚、东亚地区逐渐增强，跟他的综合实力提升密不可分。三少爷这位网友他说，美国放弃台湾相当于当年英国法国丢掉了苏伊士运河。我们的网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哦。这个孙主任如果可以的话则要回应一下。还有刚才我们延续也谈说，中国如果想要在不管是东南亚或是印太地区进一步发挥它的外交影响力，想要建立所谓和美国平行的国际秩序的话，您认为还有哪些挑战呢？我们刚才网友提到一些，你也提到了一些，跟我们综合最后讲一下好吗，孙主任？
我觉得首先从美国在地区的部署来讲，或者说刚才有的网友提出说美国要放弃台湾，或者说美国只需要日本一个盟友，这个我认为在国际关系中间，尤其是在大国政治之间，不存在说一方面就是有大国的一方单方面主动放弃自己已经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筹码，或者说已经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资产。所以说主动放弃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是不采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另外一点是在这个中国想要在东南亚进一步发挥影响力，我认为中间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它的一个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目前所知道，就是最近那王毅他是对这个缅甸跟泰国进行了访问。那么我们也知道说，最近缅甸跟泰国的内政都是处于一个相对紧张，而且是处于一个可以说在缅甸的问题上处于一个就是缅甸内战的一个危机的转折点。那么我认为说，中国想要在东南亚进一步发挥外交影响力，那么各国的内政就是首先一个中国不可逾越的，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因为在缅甸已经就是军人统治三年多以来，然后缅甸的内战愈演愈烈，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么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于自己最基本的一个边境安全、一个国家安全都没有办法很有效的维护。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中间，缅北的这个电诈在中国的社会中间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是简直是起到了一个谈缅北而色变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这个我认为实际上是反映出中国对于东南亚国家它的影响的一个欠缺，就是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中国甚至都不能够影响说东南亚的国家的一个政策它的发展，或者说中国都不能够解决，而且这个问题就在中国的周边啊，它就在中国的边境之上。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我认为还是反映出来中国外交或者说中国的策略实际上是有不足，或者说是有无力之处。
好的，
那么如何来处理这种矛盾，我认为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是提出了非常重大的挑战。
感谢孙英主任。那么王维正教授，其实我们从上半场谈到下半场，共享这个广阔太平洋的美中两国，现在各自面临各自的内政问题啊。美国也马上要大选了，那我们纵观这个印太地区，刚才庄主任也提到一些地区热点，您觉得接下来是不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或之后还会有一些印太地区的动荡，大家是不是要绑好安全带呢？最后的总结，王维正教授。
是，我想那个中国官方虽然是讲说不干涉内政，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证据，而且也了解，就是说中国的话事实上是积极介入很多国家的内政，那这个推动所谓的这个锐实力等等。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国际之间的一个争斗，或者说是这个各国的这个内政比如说扶植某一些特定的领导人，他们对于中国比较有利的话，那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未来几个月需要观察的重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维正教授还有孙运主任二位今天抽空参加我们的节目，回应我们的网友，非常感谢二位的参加。
谢谢主持人。
好的，也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